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北韩星期四11月17号扬言会对美国加强地区军事存在的努力做出更加猛烈的军事回应。几个钟头之后，平壤向东部海岸的外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总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监测到北韩发射导弹，但未有立即提供有关射程和目标方面的信息。当日较早之前以言辞强硬著称的北韩女外相崔善姬抨击美国、南韩和日本三国领导人就北韩问题达成的协议，并警告说美国原是想加强对他民国的延伸威慑力，北韩的军事反制就会越猛烈，而且反制力度亦都会直接成为正比，会对美国及其海军力量构成更加严重、实在和不可避免的威胁。他说美国很明白自己在打倒，并肯定会为之后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三警告说，任何中国对台湾的进攻都会是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那么差的战略错误。米利说，我认为这个会不明智，会是一个政治错误，是一个地缘政治错误，是一个战略错误，类似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战略错误。米利未有说任何对台湾的进攻迫在眉睫，他的确表示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人。习近平刚刚赢得到历史性第三个任期，并宣布中国和台湾统一是一个优先要务。米利对记者说，我认为他是在评估事情的代价、好处和风险，我认为他会得出结论，即在最近的未来攻击台湾会有过度风险，会令到中国军方出现战略崩溃。米利说，这样会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与军事强国的努力陷入停滞。他说俄罗斯二月份入侵乌克兰提供了生动的教训。米利说，大家正在学到一件的事，就是纸上的战争与真实的战争是非常不同的。美国、波兰和北约官员星期三一致认为，一枚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可能造成波兰东部的一次爆炸，炸死两个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未有看到任何与波兰总统杜达所说的这一次爆炸很可能是乌克兰一枚防空导弹不幸落在波兰境内的初步评估的不同证据。安全委员会说，但俄罗斯最终为这一次悲剧事件负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记者说，乌克兰有铁定的权利自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之后亦都对记者说，让我明确一点，这个不是乌克兰的错，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非法战争，最终对此负责。斯托尔滕贝格说，防范类似事件的最佳办法就是俄罗斯停止乌克兰的战斗。斯托尔滕贝格在回答一枚乌克兰导弹是否在当地拦截一枚俄罗斯导弹，以及地面是否发现俄罗斯导弹碎片的问题时，拒绝提供额外的细节。他对记者说，北约会随后决定透露几多调查的内容。中国政府情报官员因为试图窃取贸易机密的间谍罪行，在美国被判处20年监禁。美国司法部俄亥俄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首位被引渡到去美国受审的中国政府情报官徐延军16号在新辛那提联邦法庭因上述指控被判处20年的监禁。检察官办公室说，徐延军的目标是美国航空公司，他代表中国政府招募这些公司的雇员前往中国并索取商业情报。新辛那提一个联邦陪审团2021年11月5号裁定徐延军面临的阴谋从事经济间谍、阴谋盗窃贸易机密、试图从事经济间谍和试图盗窃贸易机密的控罪成立。检察官说，徐延军是职业情报官，2003年开始升到去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副局长级别。根据法庭文件和在法庭出示的证据，至少从2013年12月开始，徐延军将目标对准美国及海外的 具體公司，這些公司都是航空技術領域供應的領軍者。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美中元首會談之後表示，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既複雜又重要，對這種關係進行負責任的管理絕對是至關重要的。據新加坡亞洲新聞台星期三11月16日播出，他在前一天對戴奇所做的採訪時，戴奇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的會晤發出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這個就是兩位領導人有能力去管理兩國之間的這種複雜關係。戴奇指出，有些跨國性的挑戰要求美國和中國攜手應對，而全球食品安全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戴奇說，坦率地說，這個問題需要我們與所有的合作夥伴和國家共同應對，其中包括烏克蘭、歐洲和世貿組織，從而推動全球食品貿易的發展。拜登和習近平在星期一的會談中分別亮出了各自在重大問題上的底線，同時也表示保持面對面的溝通對管理分歧、規避衝突是至關重要的。緬甸軍政府在對緬甸東南部一個由緬甸反政府叛軍控制的礦區發動空襲的時候，至少造成三名中國公民喪生，這個亦都是緬甸軍政府在攻擊叛軍時首次出現中國公民直接喪生的報導。拉丁美洲通訊社引述泰國一間由緬甸流亡者創辦的新聞雜誌伊洛亞底的消息報導說，緬甸軍政府星期三凌晨發動空襲，地點是緬甸東南部靠近與泰國邊界的克倫邦帕亞松魚市附近的一個礦區。緬甸軍政府去年2月通過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之後，遭到西方國家的強烈譴責和制裁，但是中國政府一直與緬甸軍政府保持正常的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星期三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中國公民在緬甸軍政府空襲中喪生一事時表示，他對此並不知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怎样去看刚刚结束的拜习会，我们会报道分析拜习会台湾议题各划红线。有学者指出美国不应该接受习近平为卸责而提出的新讲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发表最新的年度报告，在报告内建议向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给港人离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简称 CCC 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发表最新的年度报告，呼吁继续向香港和中国当局施加压力，释放被关押的民主派人士之外，更加需要为逃离香港当局压迫的人提供救生艇，给他们可以获得安全抵达美国的签证。 CECC 呢份年度报告继续以颇大嘅篇幅去报道香港喺过去一年嘅情况，直接指当局大肆破坏香港嘅民主自由、新闻自由同公民社会，并且利用国家安全法任意拘留民主派人士。报告提及在2021年12月被当局形容是经过完善改革的立法会选举大大减少了公众参与，并且创建了一个系统去消除当局并不认可的候选人，甚至在改变立法会选举规则之前，香港的政治声音的范围已经迅速缩小，因为大多数的民主派人士都已经在海外流亡，或者因为被当局指控涉及国家安全法的罪名而被凌迟拘留。呢次立法会选举几乎全部是亲北京的候选人，由于公众对被指经过完善改革的选举制度应受性存有疑问，所以呼吁抵制选举，使到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在2022年5月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当中，只有警察出身，在2019年发生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后地位被提升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出马竞选。CCC 的报告指李家超是经过由共产党控制和审查的委员会选出的，并且认为从设计和实施的角度来看，立法会选举改革背离了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由普选产生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最终目标。CCC 报告指责香港当局广泛使用刑事指控破坏了香港市民拥有的基本自由，并破坏了民主制度和法治。自从2019年6月以来，香港警方已经拘捕超过10499人，罪名涉及政治和抗议活动，其中有182人涉及国家安全罪。他们的情况涉及到国安法程序，包括因为推定有罪的审判而被处于严格的保释条件。由当局选定的国安法法官处理和审讯指控他们的案件，并且可能引导他们到中国大陆受审。值得注意的案例包括亲民主派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目前面临国家安全的指控和可能的长期监禁。CCC 报告亦列举香港第一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唐英杰案，当局拒绝以陪审团制度审讯这宗案件。报告同时提及被公众称为第二代美国队长的马俊文，因为被指在示威期间多次高叫港独口号，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而被判五年监禁，同因为参与泛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到目前为止被审讯前拘留超过一年的34名民主派人士。在新闻自由方面， CCC 报告指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突击搜查亲民主派的新闻媒体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冻结他们的资产，并且以港区国安法拘捕和指控高层主管和编辑。香港警方的行动除了迫使新闻媒体停止营运之外，更加社会上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独立新闻媒体亦纷纷关门结业。CCC 的报告指责香港官员在中国官方媒体的引导之下，经常发表一些言行去打压和针对参与2019年反对逃犯修订条例的民间社会团体。报告指责香港当局动用法律向这些团体进行骚扰，并且将这些团体和国际社会隔离，导致他们在香港迅速解体。截至2022年1月，至少有65个机构因为实施港区国安法而宣布停止运作或者撤出香港。受到港区国安法打压的组织界别包括宗教、社区、政治、新闻媒体、工会和人权团体，包括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组织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每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纪念晚会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亦即是简称支联会。该委员会在这份年度报告内就香港问题提出的建议包括，美国行政当局应该要加强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赋予的制裁权力，包括制裁任何参与破坏香港的自治和权利保护，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金融机构和个人。美国应该同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的盟友和伙伴合作，频繁发表公开声明，并且做出其他外交努力，共同争取释放政治犯和解决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问题。而此外，委员会仲建议政府和国会应该要延长已经失效的警用装备销售禁令和禁止人群控制技术转让给香港警察，除非美国总统可以验证香港再次具有足够的自主权去证明可以获得美国法律的特殊待遇，否则有关禁令将会永久生效。 CCC 仲建议使用国会拨款支持设喺香港境外致力于促进香港嘅法治、人权、公民社会发展同民主自由嘅非政府组织，透过成立专门学术计划，给予因为被香港同中国当局打压而被迫失业嘅香港新闻从业员资助，并且创建同保存香港嘅独立新闻同信息流动渠道。为了保障香港人的安全，委员会更加建议国会通过《香港安全港法》和《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向香港人提供救生艇，为经过适当审查的香港居民消除获得进入美国签证的障碍，尤其是那些因为害怕政治迫害而试图出境的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印尼巴厘岛和美国总统拜登的双边会谈当中，在台湾议题上提出了一些中国官方过去未曾经使用过的言辞，引起了观察人士的注意。有学者认为，习近平这个新的说辞意在要为中国本身的穷兵黩武行为推卸责任，美国政府应该要对这些讲法提出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中各自发布的声明，拜登和习近平在台湾议题上都划出了底线。拜登表示美国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亦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以及是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并且表示这些行动破坏台海以及地区和平和稳定，危及全球繁荣。习近平则是提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更加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除了这些在以往中方以及美方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未曾用过的讲法之外，习近平还进一步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直接回应美方一再重申台海必须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讲法。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以及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分析了习近平提出的这些新的讲法可能的用意。王维正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的确是有助于为双方不断恶化的关系找到停损点，不过在为自己立场划红线的同时，中方却是有浑水摸鱼的现象。王慧正表示，因为习近平提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他用了过去未曾用过的强调的字眼，比如说核心利益的核心，类似红线外的红线，这样的讲法从中国的外交辞令来讲，他是从2001年才开始用核心利益这样的词，那个时候是用来指的是牵涉到领土主权完整的事，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时他讲核心利益的核心，意思就是他将他加码，完全将台湾问题内政化。至于习近平提到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王慧晶认为这个不单止是言辞上的占拜登便宜，更是有意为中国自己咄咄逼人的行为卸责。他表示，因为既然拜登说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国际的关注，习近平就说台独和台海地区的稳定是水火不容，意思就是表示台独是台海地区动荡的根源，而不是中共的穷兵黩武，他将自己的责任是洗脱了。王慧晶表示，问题是在于台独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台北的立场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这样也是习近平所声称的动荡来源，他认为这个是国际社会不会接受的，因为这个是毕竟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他说他是觉得中共领导人总是喜欢在言辞上不断加码或者是占理便宜，懂得是中国谈判的美国官员应该是好好分析，不要被他是讲了以后不去挑战，而是应该在下次去挑战他。王慧晶认为，以中国谈判性格来讲，愿意跟对方见面就是好事，如今双方又决定安排后续跟进的会谈，一方面是因为习近平和拜登各自都取得内部权力稳定，另一方面或者是习近平认为二十大之前战狼外交有些是过火，无论如何他是预测今后习近平将会开始采取微笑外交，放远身段到全世界各地是出访，或者是 大家每隔几个月就会见到一位中共领导人在全球穿梭访问。王慧晶表示，习近平若然采取微笑外交或者是对台海两岸关系而言，亦都可能带来契机。毕竟距离台湾2024年的总统选举所剩的时间不多，如果北京当局持续他的强硬战略外交，只会提高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在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之后，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一表示，台湾是因见拜登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且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以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他表示，这个是再次充分展现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遵守承诺维持现状，在这几年以来，国际社会未曾将台湾当作是破坏现状的一方，而是越来越将台湾的民主以及是安全视为国际秩序以及和平稳定的关键。台湾人民会坚守守护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坚定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拜登和习近平的元首会谈结束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媒体表示，之所以中美之间要讨论台湾问题，是因为美国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他说，中方是要求十分清晰明白，就是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尊重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王毅仲表示，中方要求美方是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亦是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虚化掏空一中政策，约束制止台独分裂言行，不要让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总结美中元首会谈的成果的时候，王毅说，这次的会晤达到了深入沟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一名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备受瞩目的双边会谈不会为美中关系带来转折，并且表示没有会谈能够解决美中之间深层的问题。而同时，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就说，只要北京当局行为没有改变，美中之间的往来将会持续，以战略竞争为原则。据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拜登总统在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前夕，同刚刚展开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长达3.5小时的会谈。根据白宫会后发表的会谈纪要显示，两位领袖就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了坦率对话。拜登总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美中之间并没有必要进行冷战。拜登这番讲法引起了多名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反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鲁比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批评拜登这种讲法，证明了行政部门危险地误解中国共产党，他们公开推动和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发生冲突。鲁比奥又说，上个礼拜当习近平身穿军装亮相，并且呼吁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战争准备，拜登的国防部就将整个美国战斗机的中队从印太地区撤出。卢比奥跟住话，呢一场峰会应该要令到中共为佢猖獗嘅侵犯人权行为、持续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同拒绝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等做法承担责任。但系取而代之嘅就系拜登总统展现佢愿意牺牲一切，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同盟友安全，去同美国国家最大嘅对手进行注定失败嘅气候谈判。有华盛顿分析人士认为，今次会议的结果是超过预期，但是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这场会面会为美中关系带来转折。鲁比奥说，拜习会不是一个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并没有任何会议能够解决美中之间深层的问题，这个将会持续是未来几个世纪的挑战。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推特上就呼应了鲁比奥的讲法。科顿在推特上说，拜登再次无法应对，甚至无法认识到中国对美国展开的冷战。拜登天真地返回到安抚政策将会伤害美国，危及台湾，同时进一步令到习近平更加大胆。 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亦在推特上批评拜登，话习近平专注达到了全球主导地位，不是同拜登政府在气候变迁上合作。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海恩对美国之音话，虽然这场峰会不会为美中关系带来转折，但至少说明了是正面的发展。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海恩参议员话，他很高兴今次会议可以进行很长时间，因为有很多议题要讨论。如果会议进行草率或短暂，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三个半钟头不一定是一个好迹象，但是他认为是正面的，因为有很多问题要讨论。而可以说当两个人走出会场开会的时候，都至少了解到美中之间的沟通是几咁重要。他很高兴听到这个结果。参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朗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中关系维持良好关系是很重要的。朗兹参议员说，他一直都希望沟通和外交能够成功。美国想要和中国有良好的关系，想要这样，共产党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是要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清楚表明美国立场，我们亦要令到他们了解到要和平，不要冲突。各界普遍评价今次峰会有助于缓和美中处于冰点的紧张关系。但是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和委员会的亚太事务小组主席贝拉星期二在一份联合书面声明当中强调，美中之间的往来将持续以战略竞争作为原则。他们在声明当中说，只要北京持续忽略国际规则和规范，无论是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为、对新疆的种族灭绝、对香港和西藏的打压，或者对俄罗斯和北韩造成局势不稳定行为的支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往来将会持续以战略竞争为原则。他们又提到，坦率的对话和持续的外交将会确保这场竞争是健康有建设性，而且不会令到竞争演变成为冲突。国会议员就呼吁中国应该要和美国合作，恢复和加强双边危机沟通和管理机制。这班议员在声明当中说，我们希望这些高层级别的交涉持续下去，并且期待和拜登政府合作，确保美国维持防护稳定美中关系，同时亦持续令到中国要为他们违反规则的行为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的领袖都提升了东盟地区在外交战略当中的重要性，表示将会提供更多的经济投入。在美中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之下，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加码争夺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12号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了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峰会期间，同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表示东盟地区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期待建立一个开放、自由、稳定、繁荣、有弹性又安全的印度洋太平洋。拜登指出，华盛顿投入了真正的资源，而不单只是延迟。美国在过去的一年对东盟投放了超过2.5亿美元。并且将会在2023年提供8.25亿美元的援助。在拜登对东盟作出更多的经济承诺的时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在金边出席了中国东盟峰会。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会上表示，中国是东盟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在去年11月已经和东盟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时候，东盟地区成为了两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希望巩固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底下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美国则是希望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据中国媒体报道，李克强在11月8号就抵达金边参加东盟一系列的会议，他在此行的每一站都强调并且推动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是主要的基础设施资助者的地位。在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上面，李克强表示中方将会设立 中国东盟共同发展专项贷款，加大疫情后复苏合作。中国同东盟将会以自贸区 3.0 版谈判正式启动为契机，提升贸易合作。中国仲将会继续支持东盟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等领域重大项目的投资合作。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1至10月中国同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是 5.26 万亿元，增长是 15.8%， 占中国外贸总值是 15.2%。 在为期6日的行程当中，李克强对东南亚的长期盟友峰会东道主柬埔寨进行了正式的访问。美联社报道说，李克强宣布对柬埔寨的大型发展援助计划，两国签订了18项的合作协议。与此同时，李克强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越南总理范明正，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虽然越南以及新加坡和美国的防务以及外交关系密切，但中国仍然是两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尤其是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和东南亚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该个地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现有的现象。但是任何东南亚国家都不能够忽视的事实，北京方面是希望这个将会有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超越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在东盟推出了多个经贸合作机制，既包括综合性一带一路全球基建项目，亦都包括专门的规则性的机制安排的贸易协定。这些是个合作加强了中国同该个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且形成协同的效应。中国同东盟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2019年对条款更新升级，目前该个自贸区零关税已经是覆盖双方 90% 以上的税目产品。双方在谈判的自贸区 3.0 版要求进一步降低关税壁垒，实现供应链更深层次的混合，并且覆盖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领域。中国还加入了由东盟10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项的今年生效的协议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广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不是 RCEP 的成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蔡爷认为，除了巩固东盟国家对他们的经贸依赖，中国亦都在这里寻求通过提升和东盟的贸易关系来稳定自身的供应链，以及维持开放的市场。蔡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旨在是克服新冠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干扰，并且创造出口机会以振兴中国的经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正在巩固他们的经济关系，恢复被破坏的供应链。中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国内新冠清零策略的严重破坏，美国的关税和科技出口管制亦都令到中国的经济承压。而此外，乌克兰危机进一步震荡了全球的供应链。威尔逊中心的亚洲项目研究员帕拉梅斯亚兰表示，中国政府明白东盟地区的发展前景，以及作为美中竞争关键场所的作用。帕拉梅斯亚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可能会令到中国在其他的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在需要的时候，北京从不羞于以强制性的方式来行使这一种的影响力。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和东盟地区处于追赶的状态。特朗普对时期的美国对东盟地区缺乏有效的投入，如今拜登政府力求展现美国是比中国更强大以及更加负责任的伙伴。拜登在周末的会议上面强调，这个是他第三次的峰会，第二次是亲自出席，证明了美国对东盟关系的重视，以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今年5月， 拜登是在首都华盛顿和东盟领导人是举行了是特别的峰会，当时宣布提供 1.5 亿美元来加强美国和东盟的伙伴关系。拜登还借着是峰会举行的时机提名白宫国安会办公室主任约翰尼斯阿伯拉罕为美国驻东盟大使。之前这个位置是空缺了五年，阿伯拉罕已经在九月是宣誓就任。同在五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有七个东盟成员国加入。不过这个框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不包括市场准入或者是关税削减条款，重点是放在制定标准。帕拉梅斯亚兰表示，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是认识到他现时不太可能为一个完整的自由贸易协定获得足够的国内支持，所以他正在利用 IPEF 作为一个框架来解决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能源以及是税收政策等特定的问题。分析认为，除了直接经济援助，东盟国家是希望看到美国在这个地区扩大经济参与的深度，令到他们避免在长期经济发展上面过度依赖中国。据印尼当地的媒体阿加达邮报报道，印尼外交部的政策协会11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东盟国家的民众对与中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感到满意，但是对北京的政治和安全政策仍然是感到焦虑以及不信任。蔡爷指出，东盟国家想要同美国展开更多的贸易谈判，希望华盛顿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 CPTP 是目宗旨就是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该个协议，而中国已经是申请加入。蔡爷表示，拜登政府对自由贸易协定是没有表现出兴趣，东盟成员希望通过将东盟美国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激励美国更加密切地关注 RCEP 以及 CP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的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世界各领袖今个礼拜稍后聚集喺曼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际咧，泰国嘅目标系致力于加强同近20个国家嘅经济同政治关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沃克嘅报道。
观察人士话，鉴于美国同埋中国之间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同埋俄乌战争嘅因素，泰国将喺呢次峰会期间寻求自己嘅利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由21个亚太经济体组成的集团，来自这些经济体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会举行会议，讨论贸易、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和支持商业企业的问题。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将会在11月18日至19日举行，由泰国总理巴育在曼谷斯丽吉皇后国家会议中心主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但是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出席，而是由副总统贺锦丽代表他参加。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不会出席峰会，由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代表俄罗斯是参与会议。对于泰国来讲，他参加峰会的主题是促进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所谓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是一种利用科学、创新和技术来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维护生态系统和减少浪费的增长模式，目的是促进商业和应对环境挑战。泰国政治学专家、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副教授冯苏迪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泰国希望生物循环绿色经济能够成为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遗产和收获。他说，总理巴育没有太多可以展示的东西，但是在更好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增长的战略，并且明确计划好泰国希望在全球经济地图上的位置，泰国将会从中获得更多。巴育本人并不以外交政策敏锐度或者经济战略而闻名，他是一个军人。冯苏迪拉克说，泰国政府将会优先考虑他们的国际关系以及与中国的外交努力。他提到了巴育定于18号与习近平举行的晚宴。冯苏迪拉克说，这场晚餐是很关键， 在泰国与中国的会议的议程上，他们将讨论后疫情经济复苏、旅游业的回归，以及中国一直在推动的自由贸易协定 3.0 版本。北京正是试图通过他们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3.0 的版本，来到吸引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扩大贸易区，以改善制造业的供应链，对抗华盛顿主导的14国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框架目的在于促进该地区的公平和清洁贸易。银行的纪录显示，泰国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2019年旅游业大约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1%。但是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对泰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下降了 6%。现在对国际旅客的防疫措施已经放宽。泰国旅游官员最近估计将有1000万游客参观访问泰国。但是泰国公民社会组织声言要抗议亚太经合峰会来到破坏总理巴育的计划。因此曼谷的峰会可能不会进行得很顺利。反政府活动组织拉萨顿和塔鲁法已经筹划了从11月16号开始抗议峰会的计划。泰国政府已经禁止在亚太经合峰会的主办地和曼谷周围19家据信外国官员和代表团所入住的酒店举行抗议活动。泰国皇家警察警告说，如果峰会期间出现任何非法活动，他们将予以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希望加强同这个礼拜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高峰会议国家的商业关系。代表全球贸易额近一半的21个经济体将会讨论促进贸易和签署投资协议的努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商的报道。
这个是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各国经济体的官员首次亲自出席峰会。之前的疫情导致了经济增长低迷。伴随住该个组织当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的加剧，泰国的官员表示，这次的峰会旨在促进贸易以及投资，恢复疫情后的跨境旅行，并且推出包容性的 APEC 商务旅行卡。这种的旅行卡是符合条件的商务旅客享参与国可停留长达90日的5年有效的通行证。泰国官员仲推动一篮子新的环境目标，称为是生物循环绿色的经济。他们表示，就是利用科学以及技术来减少浪费，恢复生态系统以及保护资源。亚洲国家一直在放松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但是只有中国仍然是坚持清零政策，此举严重抑制了国际商务旅客。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经合组织的高级官员莫雷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泰国政府正在成立一个安全通道工作组，包括疫苗互操作性证书以及信息共享等等，将卫生专家聚集在一起，以确保在大流行之后恢复安全旅行以及旅游业。泰国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在自己这个星期开始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在曼谷的20个区域举行公众集会，以防止会议中心以及代表将入住的酒店受到干扰。11月18号星期五，新任命的沙特阿拉伯首相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将会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成为自30多年前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泰国的沙特皇室成员。泰国和沙特阿拉伯将会签署协议，在峰会的间隙加强外交以及投资的关系。根据泰国商会表示，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在考虑将泰国作为东南亚的原油库存中心。沙特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对峰会的访问是该个组织多极化以及对世界未来经济愿景的一个可喜迹象。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教授阿波尼苏文表示，对泰国来讲，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及贸易正常化将会大大改善石油局势。另外两个非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柬埔寨首相洪森，亦都被邀请参加这个星期的会议。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之外，以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和供应链中断等紧迫问题。 但是红心因为这个星期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查是呈阳性，有可能会取消他在这次峰会的露面。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代表美国出席这个星期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预计拜登总统将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返回华盛顿参加他的孙女的婚礼。拜登总统缺席这场亚太峰会是一个非强制性的错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高级副总裁古德曼在最近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他是认为拜登应该是找到一种方法在该处是停留数个小时，令到该个地区对他的承诺感到放心，特别是鉴于美国将会在2023年接管峰会东道主的角色。其他分析人士表示，拜登的决定引发了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性的问题，以及一些人认为该个组织在区域贸易自由化当中的作用正在是减弱。真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决定在2023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如果这是拜登总统在2022年都可以缺席的会议，这样其他领导人在2023年出席该个峰会还有几咁的重要性呢？负责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外交政策研究的康纳利表示，他说拜登的缺席是亚太经合组织衰败过程的一个信号。康纳利对美国之音说，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泰国现政府在广泛的问题上面的立场和美国的立场不一致。泰国在10月份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的时候投弃权票的三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之一，其次是中国以及泰国和越南。泰国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并且同泰国总理巴育举行双边的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何锦丽副总统、国务卿布林肯、贸易代表戴奇以及拜登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将会出席这个星期的会议，目的是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几个的美国城市已经是被选中在2023年举办各种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其中包括是檀香山、中旅泉、比特律以及西雅图，这个将会是美国自2011年以来首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虽然 APEC 成员是面临着经济挑战，但是官员指出不能够一切照旧，因为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在俄乌战争以及是由此而导致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飘升的阴影之下举行，而俄罗斯亦都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谭尼在最近的新闻会发布上面是表示，虽然我们今年已经召开了8次的部长级会议，但是由于对联合声明草案当中某些段落的措辞存在着分歧，我们是无法达成具有共识的联合声明。一名泰国官员表示，因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位领导人没有参加这个星期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会议，所以不会拍全家福照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国务院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在这个礼拜二发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在2022年中国在国内国外的各种挑战之下，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统治方式，而是将已经有的政策层层加码。从教育到流行文化，从战争到和平，所有的重要决策似乎都掌握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长达785页的报告涵盖了美中在全球各个领域的竞争关系，内容包括习近平的绝对权力、美中经贸、安全、政治以及外交事务。报告还花费了两个章节详细谈及到台湾以及香港的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前高级外交官王之翰在星期二的报告发布会上面表示，2022这一年对于习近平来讲可谓是事与愿违。王之翰表示， 對於中國共產黨以及美國應對起的野心這一點來講，2022年是一個分水嶺。他說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希望在20大召開之前順利度過這一年，習近平希望在國內取得一系列成就，在國外和各方友好，從而為他的絕對個人統治是奠定基礎。不過他說然而事與願違，2022年對於中國來講是困難的一年，在國內中國持續應對新冠，這個帶來了一系列嚴苛的封城，甚至是中國最現代化人口最多的城市亦都不能夠幸免。中國的經濟亦都是放緩，清零政策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萎靡，而這個行業曾經是中國的財富製造的引擎。在國外，中國和自由世界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是美國國會2000年立法成立的兩黨機構，負責觀察調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經貿關係當中的國家安全影響，並且向國會提交報告以及有關立法以及行政措施的建議。委員會成員由國會兩院兩黨領袖任命，現有的成員包括一位主席、一位副主席以及10位的委員。這份報告以一整個的章節談到了習近平目前的絕對權力。報告說在中國內部，共產黨進一步加強了對社會以及經濟的控制，而習近平繼續鞏固對黨以及政府的個人控制。報告當中表示，從教育到流行文化到戰爭與和平，所有的關鍵決策似乎都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裏面。報告表示習近平的決策權在過去十年逐漸增加，目前已經成為了領導核心。報告指出習近平亦都修改了很多的黨規，賦予了他自己在中共統治下的絕對權力。在習近平的時代，忠於黨等於忠於習近平。在中國的各種政策當中，清零政策給予了中國人民的自由，以及是中國原本是蓬勃發展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打擊。在全世界幾乎都採取與病毒共存態度的今日，中國依舊是採取嚴苛的清零政策，這個使到大家是出行受阻、交流受限，這個亦都打擊了中國的消費者市場，導致了各個行業的經濟放緩。報告表示清零政策使到中國經濟在2022年的上半年是步履蹒跚。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在今年春天經歷了近兩個月的封城，給予了全國甚至是世界經濟帶來影響。在下半年，中國政府試圖採取基建刺激經濟，但是由於地方政府難以確定推進哪一些項目，這些刺激措施的效果有限。報告指出雖然清零政策已經造成了大量的經濟損失，中國仍然致力於清零政策，顯示習近平為了政治目的將會不惜犧牲經濟。與此同時，美國企業以及投資者正在重新評估他們在中國的參與度，嚴格而無止境的清零政策、惡化的商業環境以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之下，很多的跨國公司暫緩擴展他們在中國的業務。報告表示雖然中共繼續是鼓勵外國資本進入他們的金融市場，但是美國投資者在中國金融市場已經開始減少投資的投寸，導致了中國在2022年資本外流加速。報告同時強調美國在一系列的供應鏈上依賴中國，包括活性藥物成分、稀土元素、鑄件以及是鍛鍊等等，美國需要進一步和盟友合作，減少在這些領域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報告同時花費了一個章節討論台灣的問題。報告指出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入侵給予了大家提供了一個案例研究，即是如果中國決定武統台灣將會面臨的挑戰。烏克蘭戰爭亦都使到華盛頓以及是台北加快合作，討論在中國軍力快速發展的今日如何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報告表示北京今年繼續多方面地是脅迫台灣，以孤立台灣人民於世界之外，中國在國際場合大力推行一個中國原則， 为了阻止台湾参与国际论坛，分享他们在全球健康、娱乐、海洋、科学等问题上面的宝贵知识。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并且采取了经济胁迫的方式恐吓台湾。中国的行动推动台湾与美国进一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并且推进更为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在2022年6月，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启动，在包括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农业、数字贸易、国营企业、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香港地区法院法官陈港慈10月25号判处亲民主出版商黎智英两项欺诈罪名成立，这个是香港进一步压制并且禁止独立声音趋势的最新例证。黎智英毕生都在丰富香港人民的生活以及生计，是香港最知名的民主以及是言论自由的声音之一。他创建并且拥有受欢迎的反对派报纸《苹果日报》，该报在2021年被当局关闭。他2020年被捕，目前正在服20个月的刑期，罪名是公开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受害人，并且据称2019年以及2020年参加了席卷香港的亲民主抗议。他面临根据北京2020年在香港实施的压迫性国安法提出的国家安全指控，计划12月初受审，并且面临终身监禁。如果被定罪，他将会进一步侵蚀香港作为国际开放与交流中心的声誉。美国谴责对黎智英的欺诈罪判决，表示对他提出的指控是虚假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我们继续对人权保护以及根本自由的恶化，以及根据国安法对香港自治的系统性废除深表关切。这些包括利用国安法压制独立媒体、平息异议观点，并且压制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努力。普赖斯11月2号在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国际日的时候表示，一个自由独立的媒体在促进民主并且照亮世界各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令人生畏还是是充满希望。美国致力于促进每个地区的媒体开放和自由，包括香港。一个自由开放的媒体确保透明、问责、良知以及法治。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扩大了所有公民的根本人权空间，包括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他从不寻求抑制他们。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